弟兄姊妹们平安，也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主的话。请我们一同翻到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第25章，翻到了由我来读。出埃及记第25章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。第八节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在诗篇，诗篇第90篇第一节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。我们晓得，整本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。神借着圣经要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给我们。你知道我们这一般属地的人呢，我们不容易领会神在他里面有什么计划，有什么目的，有什么盼望。如果神没有启示，没有说出来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。但是就着神的启示，我们看见神对摩西说，当为我造一个圣所。当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前，神就借着摩西去告诉法老说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侍奉我。神乃是称以色列这一班百姓成为他自己的儿子。神把以色列人从迦南，从埃及领出来，到了旷野，在西乃山下，神把两样东西给以色列人，一个是法版，一个是会幕。在山上，神把他自己的心意借着摩西告诉他的百姓，摩西懂了，很可惜百姓不懂。好像外面神只是给了10诫，要他们照着去行就是了。好像神造一个会幕是因为神需要一个居所。好像人今天有一个观念，就是盖礼拜堂的观念，人以为神要的是外面这个东西。当神启示给摩西以后，摩西明白神要什么。所以到了诗篇90篇，当摩西年老的时候，摩西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实在是摸着天的祷告，摸着神的心的祷告。他祷告什么呢？神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这个实在是摸着神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知道今天教会的主题是同心建造神的家。我想需要先明白这个同心怎么同啊，是同梅弟兄的心呢，还是同你的心啊，同谁的心啊？神的心。你知道神心里面所要的是什么，你才有办法与神同心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与神同心，我们就同心了。如果今天我们不是与神同心，我们今天怎么讲同心呢？我们同谁的心呢？当梅弟兄同神的心，潘弟兄同神的心，你同神的心，我同神的心，我们就同心了。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了。神究竟要的是什么呢？当神把亚当夏娃造好以后，摆在伊甸园，后来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，就神就把他们逐出伊甸园了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一处圣经的时候，你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读这处圣经的。就好像在新约也有一个比喻叫做浪子的比喻，当那个浪子流浪到外面去以后，我们就看见啊，他的光景实在很悲惨，最后 衣衫褴褛，结果连猪所吃的东西他都没有得吃。哎呀，我们觉得这个浪子真是可怜呐、啊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谁可怜了、啊？当这个浪子离开家的时候，最可怜的是谁呢？你做过父母，你才知道，从此父母再也没有安息了。直到有一天，这个儿子回来了，父母才有安息。你知道什么？神要的是什么吗？神要的是一个家。什么是家呢？我们以为家就是一个房子。这个家就是一个建筑物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个英文说 house 跟 family 是不一样的，家是里面的人呢、啊、儿女是父母的家，父母是儿女的家，丈夫是妻子的家，妻子是丈夫的家。如果一个儿子儿女回到家以后，发现这个父母不在，但是这个房子很好，里面所有的设备样样都齐全，那个叫做孤儿院呐、啊，那不叫做家。如果你说，哎呀，父母啊，实在是爱我，我现在要给他一个家，然后有人伺候他，而且电气化样样都有，房子又很大，那叫做养老院。那不叫做家。你知道，当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，神就成了无家可归的神。我们不知道原来神没有家了，神本来有一个家的，从此以后神没有安息了。你知道当浪子离开家的以后，不是浪子没有家，是父亲没有家了。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要什么，神为什么要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从亚洲跑到美国来？到了美国来以后，我们在这里读书拿到学位 OK 了，一个人保全家保，我们自己享受就好了。我们为什么要结婚？结婚为什么要生孩子？为什么不是养只狗啊？今天有人把这狗当狗儿子，这是已经很特别了。但是一般人来讲，我们这样的努力就是盼望能够得着一个家。神也是一样，神造人乃是照自己的样式来造，因为神要人做他的儿女。神自从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伊甸园以后，神就没有家了，神就想要得着一个家，但是人没有办法领会神要什么，神要怎么样来告诉人说，我所想要的孩子啊，我心里面所想要的，神怎么启示他所要的呢？很稀奇，你读创世纪，神从来没有告诉人他要什么。有一天，当雅各离开家以后，我们知道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大概是77岁，雅各一生都住在帐篷，他都住在家里，他不像他哥哥以扫常常出外打猎。雅各是很黏妈妈的，所以这他对家的观念很深很深的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。结果到他77岁的时候，因为他骗了长子的祝福，他就必须离家了。我们知道当他离开家的那一天晚上，到了露丝，他拿了一块石头当作枕头在那里睡觉，对不对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来遇见雅各，他在梦中看见一个天梯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结果神向他应许，向他说话，神要与他同去，带他去也要带他平安的回来。当雅各从梦中醒来以后，雅各说什么？哇，这不是别的，这是天的门，这是神的殿啊，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。于是他起来以后，他就拿了这个石头，整座枕头的石头把它垒起来，浇了油，在那里说，我要把这个里改个名字叫做伯特利，意思是什么呢？神的家。哎，奇怪，你我住的叫做家，美国总统住的叫做白宫， 英国国女王呢？白金汉宫还多个金啊，白金汉宫还是金的啊。中国的皇帝呢？皇宫对不对？紫禁城住在皇宫，神住的呢？殿是吗？所以你看见雅各怎么知道神要什么？原来那一天，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遇到了一位无家可归的神，你明白吗？雅各那一天当他无家可归的时候，他说奇怪啊，我无家可归我才会沦落到这个地方啊，什么神你也在这里啊，莫非神啊你也无家可归啊，神如果你把我带回到这里的话，我就在这里为你建造一个殿，你让我有家我也让你有家。在那一天，一位无家可归的人，他遇见了一位无家可归的神，他能够与神表同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究竟要的是什么，神就借着我们属地看得见的来领我们看那看不见的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殿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出现了，家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出现了。接着我们看见神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借着摩西，神把以色列百姓拯救出来，神要他为神按照山上的样式盖造一个会幕，好使他能够住在他百姓的中间，以他百姓为他的居所，这是神要的。然后神也把十诫法版借着摩西给他的百姓，那是说明什么呢？神要一个家，那个家不仅是一个建筑物，不，乃是他的儿女。他什么样的儿女呢？他要他的儿女是一般在这个地上圣别的百姓。所以神就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给了他的百姓们，神把他的心意这样的说出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几个人他能够领会神的启示，把神所要的给神呢？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去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经过了450年，士师时代过去了，扫罗作王了40年，有没有人想到神要什么呢？没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说他寻得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就是耶西的儿子大卫。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大卫哪一点合神心意呢？我们今天讲同心呢，大卫他知道神的心，才有办法与神同心呢。那么神要什么呢？因为经过了450年，神的帐幕、神的约柜曾经被非利士人掳去了，然后呢又回到了基列耶林，结果在那里停留，在厄别以东的家里，没有人问，没有人管，神住哪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去寻找。但是大卫呢，大卫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他想到的是，神啊，你今天住哪里啊？我自己做王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啊，你住哪里啊？你看看，有一个人他心里面有神，他想到神啊，那你的需要呢？你岂不是要住在我们中间吗？从来没有人想到神需要一个殿。大卫说，神啊，我岂可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我自己享受而忘记你的需要呢？我要为你造一个殿。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多么摸着神的心啊？神是多么的快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如果你有儿女的话，你一定能够与神表同情。哇，这个孩子真是能够摸着我的心，真体贴我。但是今天人很难啊，有多少的儿女能够明白父母的心呢？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个母亲，她单独把一个儿子抚养长大，因为家里贫穷，所以呢，这个买一只鸡回来啊，这个妈妈都舍不得吃啊，所以呢，总是把最好的都给儿子吃，希望这个儿子身体好嘛，会读书嘛。那么吃鸡的时候呢，妈妈吃什么呢？啊？我相信在座很多做父母的都做过这样的事，把鸡腿把好的都给儿女，妈妈吃鸡尾巴，吃鸡头，儿子说妈妈你吃，妈妈怎么说？妈妈不爱吃，妈妈不爱吃，妈妈爱吃这个，所以儿子就吃得好开心，是不是？等到儿子终于学校毕业了，找了第一份工作，拿了薪水，哎呀，好开心啊，要孝敬父母了。要请妈妈到馆子好好吃一顿，结果好开心，要给妈妈一个 surprise， 给她一个惊喜。然后呢，这个餐具餐桌都很漂亮，这个餐厅也很棒，然后 waiter 就拿了一个盘子，上面盖了个盖子就端来了，妈妈，今天是我第一份薪水，我要好好孝敬您老人家，我要把您最爱吃的给你。 waiter 把盖子一打开，一盘鸡尾巴，妈妈看了眼泪立刻流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妈妈真的不爱吃鸡腿吗？你就知道我们这些做儿女的，许多时候我们愚昧啊，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，我们实在不了解父母的心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要明白神要什么。神如果他不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呢？我们可能把我们最好的，我们以为我们认为神要的给神，你我认为最棒的来献给神，那不过是鸡尾巴，那不是神要的。所以神的心里面他到底要什么呢？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，我们把什么给神呢？我们怎么来侍奉神呢？当我们说同心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，那我们怎么侍奉啊？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他明白神的心。结果圣殿不错，是借着所罗门盖造好了。神是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呢？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那里向他的百姓说话，说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和什么地方是我安息的居所，哪里是我的家呢？神说，我要住的不是这个殿啊，不是一个物质的房屋啊，我乃是要与我的百姓同住啊。但是我的百姓不圣洁，他们犯罪了，因着这一班儿女他们犯罪的缘故，神没有办法与他的儿女同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借着先知一再的挽回他的儿女，但是他的儿女不肯回头，神没有办法。于是神的荣耀，那就是神的同在，就从至圣所里面两个基路伯中间，就是约柜的上面离开，到了殿的门槛，依依不舍的到了东边的橄榄山，又依依不舍的到了天上去。从此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位神被称作天上的神，神在地上已经无家可归了。他的儿女把他逼到一个地步，叫神再一次无家可归。神说，哦，原来你们让我无家可归啊，现在我也让你们尝一尝什么叫做无家可归的滋味。神就借着巴比伦人的手，把以色列百姓连根拔起，抛到巴比伦去。当他们坐在加巴鲁河边，他们说他们最想西安，他们把琴挂在柳枝上。当他们最想西安的时候，他们就哭了。为什么哭呢？因为他们想家了，他们终于想到神了。你知道，浪子才会想到家。这个时候他们想到神啊，原来你无家可归了。因为他们无家可归，他们才想到神啊，原来你也无家可归。一直到了新约，我们看见 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，这个肉身就是那个帐幕，他借着这个帐幕他要与我们同住。神再一次回到地上，不过是借着肉身，他把这个帐幕支搭在我们中间，他来到人间，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都是我们的帐幕，就好像在旷野一样，他们都住在会幕，但是呢神也要一个会幕，借着这个帐幕神能够与他们往来，神能够住在他们当中，神的儿子重新的回到地上，他来到他的儿女当中，结果他的儿女却不接待他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今天把我们从这个罪恶世界里拯救出来，不是只是叫我们上天堂，乃是叫我们做他的儿女。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教会就是神的家，神仍然要得着一个居所，神要得着一个家。一直到启示录最末了22章，我们看见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儿女。再一次给我们看见，从永远到永远，神要得着一个家，神要与他的百姓同住，这是神所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知不知道神要一个家，神渴望得着一个家。是的，我们知道神啊，你要一个家，我们就给你一个家。那个家是什么呢？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房子吗？是建筑物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不明白神的话。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，当神把亚当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以后，亚当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我要称他为女人。然后圣经接着就告诉我们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你知道这一处圣经，许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用属地的头脑来读啊，就读出问题来了。我们觉得，哎，这个美国人这个头脑思想还很挺符合圣经的啊，中国人好像不符合圣经，要几代同堂。你看看圣经不是讲吗？因此人要与妻子联合，对不对？联合是什么意思啊？结婚是吗？结婚以后呢？要离开父母吗？所以很多时候啊，这个人就结了婚就离开父母，那父母自己住，然后呢我们自己住，因为圣经说的嘛，还挺有这个根据的，是吗？弟兄姊妹啊，那是大大的误会啊。神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你要把整节圣经读完，你不要断章取义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就抓这一节好了，结婚的时候我就离开父母了。 No， 不是这样的。你把整节读完，下面最后一句讲什么？二人成为一体。哎，重点在后面呢、啊。二人成为一体，请问一个身体几个头？一个头啊，两个头就可怕了，那连体婴啊。一个头也只有一个身体，对不对？那在家里面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明明是两个人，但是神说现在我们变成一个人了，只有一个头，是你做头我做头啊，谁做头啊？你知道啊，今天结婚以这个结了婚以后啊，第一个遇到的麻烦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啊，有经验的弟兄姊妹，就是谁听谁的嘛。你知道啊，刚结婚的时候，这个做太太的就说，我爸说，我妈说，是不是？这怎么带孩子？我妈说。丈夫呢？我爸说。我们现在应该找什么工作？ 哦，我爸说要买什么车，我爸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从小生出来都是父母说嘛，儿子把这个父亲啊当做这个英雄来崇拜，没有多久啊，等他到了学校以后，老师说，是不是？从小都是爸爸说，妈妈说，到了学校老师说，父母说已经不行了。到了中学听 A 级的时候，我同学说，你爸爸说已经不算数了，我同学。再大一点呢，我说了算，我说，是不是？人要离开父母，就是不是你爸爸说，也不是你妈妈说，也不是你说，我说，谁说？神说的算。我们从小是听父母的，结婚那一天，你要和你的妻子，你要同你的丈夫一起到神的面前，让基督做你们家的头。只有他说了算。所以二人要成为一体以前，先要离开父母，不再是父母怎么说，谁说呢？神说。当我们两个人都听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只有一个头了。小的时候啊，我就给我儿子打预防针了，因为很多teenage的孩子都会有叛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觉得这个叛逆是很正常的，对不对啊？好像孩子一长大了，到了teenage以后就他就会叛逆嘛。所以我就跟我的孩子讲啊，我说儿子啊，你知道啊，在我们的家里面呢、啊，如果我们沟不通，只有三种原因。哪三种呢？第一就是你听神的，爸爸不听，我们沟不通嘛。第二种代沟呢，就是我听神的，爸爸听神的，你不听，哦，那我们沟不通了。第三种就是你不听，我也不听神的，所以我们也沟不通。如果你听神的，我也听神的，我们怎么会沟不通呢？我们怎么可能有代沟呢？我说儿子啊，别人家有代沟，我们家没有啊，那个代沟是不正常的，你千万不要以为正常啊。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你同学怎么说，你要告诉我圣经怎么说，爸爸听，我爸爸一定听你的。所以我的儿子到现在已经22岁了，没有摆过一个脸色给我看，没有顶过一个嘴给我，没有。现在大学回到家还要跟我同挤一张床，已经186公分这么高了。我们家没有代沟啊。有的人以为这是正常，不，那是不正常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不是叫你真的不管父母。你知道第一条带着诫命的是什么呢？当孝敬父母。那个应许就是使你在世的日子得以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。神要我们孝顺嘛，所以我们误会了，以为我们要离开父母，然后与妻子联合。那后来两个人成为一体没有呢？恐怕这个该离开的不该离开的离开了，该联合成为一体的却没有成为一体，是不是呢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今天要在地上，就是要我们能够有一个家，那就是让神能够得着一个家。好了，现在问题来了，我们知道神要一个家，神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呢？当然我们知道不是物质的房子，乃是他的儿女。儿女在家，哦，父母一回到家看到儿女好开心啊。儿女一回到家，爸妈回来，这是个家嘛。如果回到家爸爸妈妈都不在，孩子就很失落了。如果一个丈夫回到家到了半夜三更，妻子还没有回来，或者妻子一直在家等等等等，丈夫没有回来，十天半个月以后，我想另外一半就跳起来了，这还像个家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你就知道儿女是父母的家，父母是儿女的家，丈夫是妻子的家，妻子是丈夫的家。你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有一个物质的房子这就是个家了，不， 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在神的家中，我们蒙救赎回来，乃是做他的家，做他的儿女。是不是我们这一般蒙救赎回来的人，我们来这里唱唱诗歌，哈利路亚以后就够了呢？神要的就是这样呢？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来建造呢？我们所注意的就是，怎么样子把这一个房子，把这聚会的地方，弄得更好呢？不是的。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啊，他要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？我们知道，大卫他不仅他知道神要什么，大卫他在写诗篇133篇的时候，他更知道那个家的内容是什么。他说：“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”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，从头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弟兄和睦同居，像什么呢？像一个人一样，他们合一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一个人，就像亚伦一样。那个贵重的油从亚伦的头可以一直流，流到了胡须，流到了衣襟。我们知道这一幅图画在五旬节那一天就应验了。在五旬节那一天，当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以后，神用圣灵来膏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在天上已经被立为基督了。结果这个贵重的油圣灵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从头基督的头就流到了他的身体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就这些不论是希利尼人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我们就统领一个圣灵，被浸在一个身体的里面。所以大卫他认识一件事情，神要的这个居所乃是一般神的儿女，而这一般儿女呢，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而我们的主他是大卫支派的狮子，犹大支派的狮子。我们读圣经啊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，你有没有特别在创世纪里面看见犹大？你记得犹大他做过什么好事啊？啊，大概我们想到就是犹大娶这个和他的儿父塔玛士生了两个孩子，是不是？你还记得犹大他做过什么好事吗？还救了便雅悯，是不是？犹大怎么会去救便雅悯啊？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救便雅悯啊？他怎么会去救便雅悯？当初卖约瑟的时候，犹大也在那里啊，犹大怎么都没有感觉呢？就把约瑟卖了。后来这个便雅悯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去救他呢？我们知道，当雅各他自己成立了家业以后，他有了12个儿子，但是这12个儿子没有办法和睦同居啊。有10个儿子，他们看着约瑟，心里面很不高兴呢。所以呢，他们10个哥哥们就起义，要把这个约瑟给卖了。结果我们也知道那个故事，约瑟不是后来就卖到了这个埃及去了吗？那这些哥哥们怎么做呢？这些哥哥们呢，就把这个约瑟的彩衣啊，不仅撕碎了，而且弄了这个羊的血，拿去给他父亲认一认。哇，那天带回去，雅各看到了以后，雅各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嚎啕大哭啊！撕碎了，撕碎了。什么东西撕碎了？衣服撕碎了吗？不是的，是父亲的心给撕碎了。雅各在那里哀哭啊，他要白发苍苍的下阴间，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，他在那里整天的哀哭。你知道这些儿子们呢，看着这个他的父亲啊在那里哭，犹大有没有就觉得哎呀好于心不忍呢？看到我父亲啊在那里哭，哭成这个死去活来这个样子啊，算了，还是跟父亲说实话吧。没有啊，这些儿子的心实在是够狠啊，因为他们恨弟兄恨到一个地步啊，父亲哭得死去活来，他们也无动于衷。创世纪第38章那里就告诉我们，单单记载了犹大。当雅各为了约瑟哀哭啊，犹大做什么呢？ 犹大就离开了他的父家，他自己去结婚去了，他就自己成立自己的家，并且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生了三个儿子，结果生了三个儿子，他自己有自己的家，他很开心呢。这儿子终于长大了，他也给他的儿子娶了一房媳妇，把他玛氏给了他的大儿子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他的大儿子啊，这个犯罪作恶，所以呢，神就叫他的儿子啊，就死掉了。结果呢，他的这个大儿子啊，这个儿死掉了以后呢，他就把这个媳妇啊，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啊，就要把这个媳妇啊给这个二儿子，让这个二儿子恶男呢为这个哥哥啊要留后。结果这个恶男呢，他也作恶，神也叫他死了。他三个儿子现在还剩一个，这个示拉还小，这个犹大他心里在想，不能够再把我这个小的儿子再给他玛氏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外国人不懂，中国人懂的。中国人有一句很不好的这个成语啊，叫做什么？克夫，有没有听过？哇，这个女人会克夫哎！我大儿子死，跟她结婚就死了，怎么我二儿子娶了她也这么倒霉啊，也死了？这是中国人一个很坏的观念呢、啊。所以他心里在想，我的小儿子不能再给他了，再给他呢，我不是便没有儿子了？所以你知道啊，他死了两个儿子以后，他心里面他已经不能够再失去最后一个了。没有失去儿子的人不知道失去儿子有多痛啊。犹大以前不知道啊，现在知道了。好，等到他终于知道了，他实在知道什么叫做爱儿子啊，因为他自己做了父亲啊，才能够与做父亲的表同情嘛。因为他自己失去了儿子，他才知道他的父亲失去儿子有多痛啊。等到后来全地饥荒的时候，他们下到埃及地粮，我相信弟兄姊妹你已经都知道这个故事了。所以当他们第二次要再去地粮的时候，雅各舍不得让他的最后一个儿子便雅悯跟他的哥哥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怕失去了他最后一个从拉结所生的，因为拉结他所爱的只为他生了两个儿子。他已经失去了约瑟，他没有办法再失去便雅悯。那个时候他舍不得，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儿子们说，如果这个小儿子如果也失去的话，那就是叫你的父亲啊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。犹大跳出来跟他的父亲说，父亲啊，我愿意为我的弟兄作保，你的小儿子如果去了不回来，我情愿担罪。另外九个兄弟都没有感觉，只有犹大有感觉。所以犹大呢，犹大就为他的弟兄作保，然后他们就再一次下到埃及去。下到埃及去以后，我们知道约瑟就故意的把一个银杯藏在便雅悯的这个袋子里面，然后呢等到他们回去的时候再派人去追，就把这些兄弟们追回来，然后就在那里查，发现这个银杯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，就要把便雅悯扣下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犹大跑出来对约瑟说，你曾问过你的仆人家里面还有什么人，我们诚诚实实的告诉你，我们有一个老父亲，还有他年老所生最小的一个儿子。犹大就在约瑟的面前为便雅悯作保，他告诉约瑟说，这童子的命和我父亲的命相连，如果我的兄弟不回去的话，我的父亲必定要死，如果他不能够回去的话，那就叫 我的父亲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。所以犹大就告诉约瑟说，我情愿呢、为我的弟兄做保啊，你让我的弟兄回去吧，我愿意为我的弟兄留在埃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犹大。犹大当他自己失去了儿子以后，他知道他的父亲不能够再失去他的兄弟，因为他晓得父亲所要的是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他知道我们天上的父要什么，要什么呢？因为神爱世人，他不愿意有一人是沉沦的。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为我们这些罪人上十字架，他要为我们做保，就像我们弟兄今天带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，盼望我们这些他手所造的人都能够回神的家，都能够进神的家。因为我们的父在天上等，等每一个他的儿女能够回家，唯有儿女回到家，父亲的心才有安息。我们记得那个浪子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还好不是他的哥哥站在门口等啊，如果他哥哥站在门口等，他就回不了家了。他父亲站在门口等，怎么那么巧啊，那天他回来正好他父亲就站在门口，正好就看到他。不是正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自从这个孩子离开家以后，这个父亲就天天的站在门口盼儿子回来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个孩子从小父亲教养他教育他，结果这个孩子长大了，有一天做了坏事，害怕父亲责骂，所以就拿了父亲家里的东西以后就离家出走，就跑掉了。父亲到处找他找不到，结果呢有一天这个儿子山穷水尽了，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了，就心里在想，那么就回家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。所以这个儿子呢，到了晚上就蹑手蹑脚的，然后就从后门偷偷的进去。结果呢，当他走到后门的时候，把门一推开，哎呦，后门没有锁，他就进去啊，想到家里面拿些什么吃的。那当他把门推开，正在楼下的时候，父亲就从楼上下来，把灯打开来。儿子看了吓一跳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跟父亲说，你的门忘了锁了。父亲说，儿子啊，自从你离开家的那一天，这个房子的门就再也没有锁过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做一个父亲的心吗？父亲一直盼望有一天儿子能够回来，因为儿子是父亲的家。当儿子离开家的那一天，父亲再也没有安息了。你知道神今天盼望每一个儿女回到他的家吗？他巴不得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回到他的家，这是神要的。今天许多时候，主会故意把一个银杯，把一个难处摆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当中。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难处当中的时候，你我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在那里定罪，哎呀，他罪有应得，你看神管教了。许多时候我们带着定罪的灵，我们在那里批评论断，我们不知道那个难处，那个苦难是主故意把这个银杯摆在便雅悯，摆在弟兄姊妹的身上。你我里面有没有一个犹大的灵？有没有一个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？我们愿意爱我们的弟兄，把我们的弟兄重新的爱回来，爱到神的家中，让我们的父亲的心能够得着满足。今天许多时候在神的家中不错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但是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难处。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难处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有软弱，好像落在一种光景中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灵不是犹大的灵，我们好像约这个犹大的另外的九个兄弟一样， 我们对父亲的心没有感觉，我们不知道父亲要什么，唯有犹大他知道父亲要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知不知道神的心、神的命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是连在一起的，他不能够失去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小弟兄。难怪我们的主说，如果有人把这个小子中最小一个绊倒的话，不如拿大摩斯拴在他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。你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吗？因为神爱我们中间每一个人，神不能够失去我们当中任何一个。神的家需要的是你我彼此和睦，彼此相爱。如果当你我有犹大的那个心，有基督耶稣的心的时候，当我们聚在这里，我们一同侍奉，我们当我们一同生活的时候，我们一同在神的家中，我们就会彼此相助，就会彼此相顾。我们顾的不仅仅是自己，我们乃是顾到父亲的心。神的感觉究竟是什么？神要的是什么？神是不是只要我们好就好了，我们就自己回到家聚完会，再见再见啊，大家弟兄姊妹平安，然后我过我自己的，我的弟兄今天落在什么样的光景中，落在什么苦难当中，我不用管。我父亲的家，我父亲的感觉是什么，我不用管。我自己可以住在天花板的房子，我可以任凭神的家荒凉，其他神的儿女我一概不用管，他们过得好不好我不用管，吃的饱不饱我不用管，穿的暖不暖他们的需要我都不用管，即使他们被掳去了我都不用管。弟兄姊妹，那表示我们这个人完全不认识神的心，我们完全不知道父所要的是什么。当我们讲到神要一个家，那个家还不仅仅是你我回来了神就满足了。今天在座这么多空的位置啊，好多神的儿女今天没有回来啊，谁的责任啊？关我们什么事啊？神的心是有没有安息？不关我的事，我来这里唱唱哈利路亚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神啊，求你祝福我的家，让我和我的妻子和我的家过得好就好了。你的家，你看看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是不是以神为你我的居所，像摩西和大卫的祷告一样？摩西说，神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你是我们的家。神啊，如果你不在我们的家，我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。如果没有神，我们就没有家了。大卫怎么祷告呢？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，因为那是我的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要请问你，何处是你的居所，你的家？你我今天蒙救赎回来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就做了神的家？神要一个家，神要得着一个安息的居所，一个安息的家。如果神没有得着一个家，他就没有安息。如果神没有安息，弟兄姊妹，你我有安息吗？你我能安息吗？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父亲在那里哀哭的时候，你我能够有安息吗？还是我们眼不见为净，我们像犹大一样，我们自己去成立我们的家？你我愿意与神同心吗？你我愿不愿意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建立神的家？感谢神，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家中，让我们一同来做神的儿女。在家里面，我相信弟兄姊妹，你我不知道在你的家中你有没有这样的遇到过，就是你的孩子或者你听到别人家的孩子都有一些的抱怨，觉得爸爸妈妈照顾他照顾的不够，爸妈都没有爱我，都没有时间爱我。 儿女会在那里 complain， 觉得父母对他的爱心关心不够。妻子呢，妻子成天在，不是成天，对不起，讲太过了，妻子都会跟丈夫说，你都不够爱我。哎，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啊，你要不要爱啊？要，对不对？孩子要爱，知不知道父母也要爱啊？女人要爱，男人也要爱，妻子要爱，丈夫也要爱啊。你我知不知道，小孩子要爱，老年人也需要爱啊。人要爱，神要不要爱呢？神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神跟我们要的爱更大。我们以为神啊，你不需要爱我们，好可怜，神啊，你爱我们就好了。你我知不知道神跟我们要一个爱？谁不要爱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跟丈夫要爱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丈夫也需要你的爱？孩子们，当你告诉父亲说你都不够爱我，请问你对父亲有多少的爱？在这个家中不是别的，就是彼此相爱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，爱的对面不是恨，你知道爱的对面是什么吗？自己。什么时候你以自己为中心，没有爱；什么时候你舍了自己，爱就出去了。爱的对面是自己，你我太爱自己，以自己为中心，我们这个人是不会懂得爱人的，我们都很自私。什么时候当你我放下自己，不再自怜，也不再自爱的时候，你我的爱就出去了。你我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吗？主告诉我们，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姊妹，给那小子中最小的一杯凉水喝，就是坐在主身上。你坐在便雅悯身上的，都是坐在雅各身上；你坐在弟兄姊妹身上的，都是坐在主身上。你我不要讲建造神的家讲得这么远，我们不是在外面买一些，多奉献一点钱财，我们这个房子盖的再整修更好，换换地毯。弟兄姊妹，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房子里。你我今天所要服侍的，乃是服侍神的儿女。当你我在神的家中和弟兄姊妹有摩擦的时候，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该怎么做。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哭，去告诉神。你我没有第二条路。当你爱你的父亲的时候，你的弟弟还小不懂事，他伤到了你，他对不起你，他得罪了你，你千万不要离家出走，伤了父亲的心。你也不要把你的弟兄赶走，伤了你父亲的心。你只有爱他，包容他，你只有挽回他。你我今天没有第二条路，谁叫你我在神的家中做他的儿女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在这里，神把你我摆在神的家，除了爱以外，我们能说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父，我们不愿意他伤心，所以我们和我们弟兄姊妹往来的时候，因为爱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愿意爱弟兄姊妹。我们这个人乃是与神发生直接的关系，好叫神能够在我们当中得着一个家，得着一个安息的居所。但愿主帮助我们学习，学习在神的家中怎样行，怎样的来爱神，怎样的来爱弟兄姊妹。巴不得神给我们里面看见他所要的，也巴不得我们所给神的不是一个养老院，我们今天也不是住在孤儿院，我们乃是以神为我们的居所，让神也住在我们中间， 以我们为他的居所。但愿主在我们当中能够得着安息。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，你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世界里拯救出来，你借着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，为要把我们这些人拯救进神的家，做你的儿女。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你给我们一个何等的地位，不仅叫我们做你的儿女，也叫我们能够将来承受你应许的产业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在勇士里面你所要得着的。但愿主，我们在这里学习，在你的家中学习彼此相爱，好叫你在这个地上得着一个居所，得着一个家，得着你安息的所在。但愿主，你能够住在我们中间，你有所享受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真是求你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。当我们当中有软弱的，有在难处当中有疾病的，有困苦的，主啊，你给我们看见，好叫我们愿意学习像犹大一样，让我们学习像你的儿子一样，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的弟兄，爱我们的姊妹，我们能够爱你所爱的。我们知道我们坐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坐在你身上，但愿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，一同来建立你的家。主啊，因为这是你在勇士里面你所渴慕要得着的，我们不仅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，但愿我们的家也成为教会的祝福。你怜悯恩待我们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你做我们的居所，我们的家。主啊，我们也做你的家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